朋友平安，很高兴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我们的讲员是丁同甘长老，他用神的真道激励你，将信心扎根在圣经真理中，并努力宣扬主耶稣的福音。
让我们晓得这个传福音脸皮厚一点，不是那么薄的脸皮哈。这是所以告诉我们，是这些事情是我们牧者以前要我们做的事情，让我们做的事情。彼得在这个地方，他知道他自己要离开这个世界，快要离开这个世界，他没有为自己的虚荣心或者为自己的享受，说是他就开始停止。但是他为了自己这个，他就不断的来勉励弟兄姐妹，帮助弟兄姐妹，希望他们在地上走得好，能够好好的走路啊。所以告诉我们，千万告诉我们一样事情，当牧者的，这个我讲的牧者是包括牧师、长老或者执事们，那我们有责任在教会里面能够帮助弟兄姐妹在真道上面不断的来往前走。那彼得他自己老了，他并没有贪图安逸，但是呢，为了主的羊来尽心竭力来勉励信徒，他生怕这个信徒慢慢的会因为疏懒的关系把这些事，所以他说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个事情。他甚至于会想，他自己想到他死了以后，他这些弟兄姐妹，这些他的羊群是不是还是这个样子，会不会偷懒。所以你可以看出来这个彼得是什么样一个心态，那最主要原因是什么？彼得他自己失败过，我将来讲过三次不认主。那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他说西门西门，因为原来西门的名字叫彼得，名字叫西门。他西门西门呢，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去信心。当这个牧者，确实是需要常常为你的羊来祷告啊，祷告。我记得我自己以前在教会的时候，我也服侍一个团契的辅导啊，两个团契，几个团契的辅导。那这些人的名字啊，都在我每天早上的祷告的单上面，我轮流为他们祷告。最主要祷告的原因，我知道他们常常关注他们，他们在讲话的时候，我就晓得他们需要什么东西，需要我可以去带到。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都会有死角的地方。那彼得的死角是耶稣自己讲过的，说我为你祷告，我已经为你祈求了，祈求。那记住这个很重要的，就是确实我们对我们的弟兄姐妹常常的要思想这一点。那他们也是在圣灵里头感动的啊，感动的。我们每一位信徒的信心都是神所赐的，那而且是不断的为祈求，以至于不会失去信心。我们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时时的顺服我们里面内住的圣灵。所以个人的灵修生活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弟兄姐妹，这一点我特别特别的提醒各位。那我自己用长老的心态跟各位讲，我自己的以前的我的牧师哈，我自己的牧师，那跟我一样的大的年龄，那这个如果你们认识他的，也请你们为他祷告，就是李秀全李牧师哈。那他的师母也跟我一样年龄，但是他最近就是前两天刚刚检查出来，他先到台湾去开刀，是说他的痔疮很厉害，流血流得很厉害，那开了很久一直流，后来开好了以后还是不太对劲，好像走路不平衡，就去再去检查。最后医生发现他脑子里面有一个 tumor， 有一个瘤。那后来才发现那个瘤是从哪来的呢？从肺里，已经从肺里面转到脑子去了。所以特别为他祷告。那我想这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在地上，我们没有人能晓得我身体里面是什么毛病。所以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尽量的要做主工，告诉我们灵修生活。我这个李牧师跟我讲了一句话，那因为我们俩的关系很好，那常常提醒他，等于说是我一个 mentor 一样。他有一天跟我讲一句话，他说同甘啊，他说啊，我们得要好好有灵修的生活，不但是看圣经，默想圣经，好好的祷告。他下面讲了一句话，我很 surprise， 他说很多的牧师都没有灵修的。弟兄姐妹，你没有灵修，你跟谁有关系？ 灵修的目的是你跟耶稣基督有关系。当我们没有灵修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当我们没有灵修的时候，我们的服事不过是行尸走肉而已啊，干燥无味。灵修生活是我们跟上帝直接的关系，直接的关系啊。好，我们看第二个，第二个，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情，是上帝，一个是上帝的印证啊，上帝的印证。我们看一下上帝的印证，他这边说哈，他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啊，这边十六节到十八节这边讲到，他说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情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谬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从父上帝那里得了尊贵荣耀的时候，以及极大的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是从天上出来的，天上出来的。那主耶稣基督大能和他降临。那这个是指的主耶稣基督降临这个大能，是这边讲的，所有讲到这个耶稣基督的大能，就是跟他的生命的改变跟复活有直接的关系，是他复活的事情啊，大能是彰显他的复活的，从死里复活的大能。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了、是他的大能的彰显，是圣灵的让感动，圣灵让这个玛利亚怀孕的，是大能的彰显，是他是以谦卑的柔软的这个软弱无能力表现出来。但是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的大能是什么？是荣耀，是威严，为的是审判世人。弟兄姐妹，这一点是特别彼得在这边告诉我们，上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的降临。这个降临是指的什么？就指的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这个第二次的降临，耶稣基督讲，在启示录讲，我要来，我要快来，而且快来，特别要快来啊！哥林多后书最后也讲，这个 Marietta， 那这就是说主要再来的意思啊。那这边讲的并不是随从乖巧谬造的虚言。那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情，这个事情不是我们的脑筋可以解释得通的。所以许多人包括基督徒在里面，就觉得这个东西没有办法透过我的脑筋，我不能够去了解，不可能去了解。确实这是他的大能，我们没有办法去了解。那我们信徒这个缺这个怀疑的还有另外一个因素是什么？因为当时就开始有假师父出来，这来影响他们，那假传道出来，来传错误的道，那引诱我们这个软弱的我们的这个耳朵啊，软弱耳朵，让我们心里不刚强。所以彼得这边称了，他不是随从乖巧谬造的虚言，是真正的事实。他是亲眼看见，亲手像约翰讲，亲手摸过。那这边也讲一下，我们在这次的营会里头，有200多个人营会里头，就发现有一两个东方闪电在里头，而且在里头到每一个团契里面去找人，然后拉他们上线来聚会。那甚至于这些人的就潜到这个教会里面，而且这个你晓得，他们现在发源地在外国，在欧洲发源地最多的地方，就从西班牙过来的。啊，特别是我们的在你们晓得小娟这个师母，那她特别来信跟我们讲，要我们跟每一个教会讲，那就他们的教会里面，在里面潜了有半年的时间，不但这半年时间做了很多的功夫，而且他很有爱心。那中间有很有爱心是他第一个事实，第二个他在这个人家面前来讲传道人、执事、长老的坏话。啊，常常就讲到他们各种的坏话，以至于他们有的人觉得，对呀，可能啊，这是这个样子，所以就跟随他，不但跟随他，而且上网到他们的地方去聚会，他告诉我们这些虚假的，就在我们，主要我们自己对真道，我们不愿意去了解，我们不去好好的看圣经，我们不晓得是真道，他讲的都觉得对呀，都是对呀。我记得那时候我在那时候在 Cabinet 的时候，我跟我太太在 Cabinet 的时候，那 Cabinet 是那个地方有很多的耶和华见证人，那有一个弟兄啊，来了德国很久，念书念了很久了，那又在我们团契里头，但是呢，他也去耶和华见证人，后来就被耶和华见证人拿去了，他就回来就跟我讲，他们讲的跟我们讲的有什么不一样？你听到这个事实没有？他们讲的跟我们讲的有什么不一样啊？ 难道这异端讲的跟我们讲的是一样吗？是一样吗？到底这个耶稣的神性跟人性是他能够讲吗？三位一体的神他能讲吗？到底是什么？他对真道不一样，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特别讲到一点，真道在什么地方？真道是上帝的话语，是圣经的里面的字眼。我们对圣经没有兴趣，其实是我们没有得救。我讲这句话，请你们原谅我。我们对圣经的兴趣是当那个圣灵在开始的时候进到我们心里面。我再说一遍，以弗所书一章四节，神在创世之前在耶稣基督里头拣选了我们，这是很特别我们不能够了解的。在创世之前，在约翰福音的第三章，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感动我们，让我们得到永生了。圣灵让我们得到永生，我们圣灵让我们得到永生是在我们心里面，以至于我们对神的话语开始有兴趣。了解我的意思吗？啊，这个兴趣有点像那个男生对女生有兴趣，你真正有兴趣，你喜欢神的话语，喜欢看他的话语，喜欢读他的话语，喜欢默想他的话语，这就是真道。弟兄姐妹，这些事情就是真道来源的地方。如果我们对神的话语没有兴趣，我怀疑我们真的得救吗？我自己教会里面讲道的时候，有的时候不太客气啊。那我不敢在这边太不客气、太放肆，我也是怕弟兄姐妹不高兴。但是我允许我放肆一点，讲一句话：来教会的人、受过洗的人，不是都是得救的，弟兄姐妹，搞清楚一点，不是都是得救的。在创世之前，在主耶稣基督里头拣选了我们，我们没有人知道我们哪一个是被拣选的。只有那一天我们见神的面的时候，当他面的时候，哦，你是有一个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我才晓得我是得救的人啊，弟兄姐妹，我是被拣选的人。没有，所以说我们要努力的在真道上面，要努力的在知道真道，而且我们行出真道，证明我是已经是被拣选的人。懂了我的意思吗？这个逻辑观念，我永在这里，永远我知道我对神的话语坚持，我喜欢神的话语，我天天的灵修，我在神的面前祷告，我证明我是被拣选的，我证明我是被拣选。我没有知道，没有人知道我丁同甘是你们是不是被拣选，不晓得的。上帝在我们人生的某一个时间，上帝的大能圣灵进入我的心中，改变了我的人，改变了我的人。除非我们人完全被改变，才是我们真正被拣选的。所以这边告诉我们，下面告诉我们，这些是他自己亲眼看到的事情。这是彼得他亲眼看到的事情，看到了什么东西？他跟彼得啊，跟约翰的 brother 啊，雅各，他们登到山上，耶稣把他带到山上去。那在那个登到山上的时候，突然耶稣改变了形象，他全身洁白，全身洁白，哇，吓了他们一跳。哇，这彼得也真是这个大嘴巴，所以我才不懂是大嘴巴。哎呀，真好啊！啊，因为这个时候有这个摩西跟以利亚来。哎呀，真好，我盖三座棚，一座给你，一座给摩西，一座给以利亚。快，那是耶稣连回答都没有回答。因为太幼稚了，这个话这是回答都没有。突然天上有一句话，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的，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他们听到这个声音，他们三个人都听到声音。所以耶稣也很厉害，耶稣不会只带彼得一个人去，他带三个人，带两个人还有问题。哎，你是不是也听错了？三个人，就三个证人，告诉这三个证人。所以告诉他，所以这是彼得在这个山上看到了耶稣的登山变相，才突然发现 physically 从身体上看出来，看到耶稣是真神，看到耶稣是真神。虽然耶稣再三讲，特别讲到耶稣的彼得在马太福音16章讲耶稣，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但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对彼得来讲，那个时候来讲还不能够了解他是一个神，他真的在他面前看到一个真正的一个实体的一个人，他是神，这个不能够了解。 但是确实耶稣在他们面前是登山变相，这个变相的意思让彼得回加上他的旧约才想到耶稣的再来是真的事情。今天我跟各位讲的实在是我能够跟表现的很少很少一点，让我们真正的能够晓得耶稣基督是真的要再来啊，要再来啊！我们在他这个再来的这个中间，我们要好好的保守我们的信心，在真道上面坚固我们自己，以至于我们在神的面前晓得，让他晓得我是一个被你所拣选的，被你所拣选的。另外一个就讲到他是这个耶稣的再来，耶稣的再来是先知的预言啊，先知的预言是先知的预言。那这边讲到，特别讲到说，我们并在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面留意，只等到天发亮，诚心在你们心里面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记住，才是好的。第二十节，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是可以随私意来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是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语来。这边讲更确的预言，这更确的预言，他为什么这边用这个更确的预言？这彼得写这封信的时候，每个字都有他的意思。他这个更确的预言是什么意思？表示这个先知的预言呢，是更可靠，比彼得讲出来，我亲眼看到耶稣的变相，更可靠。他是这个意思，了解了吗？他说更确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先知的讲话不是先知自己的讲话，是上帝感动了他以后讲出的话来。他的意思是说，我们的人言都是不够上帝自己所讲的话，先知的所有的话语是上帝自己所讲的，是感动人讲的。但是彼得跟人家讲，我亲眼看到了，那是你讲的，是人讲出来的，是人讲出来的。所以这边讲了更确的预言，更确的预言是更可靠的预言，告诉我们说是确实更这个先知讲的才是更对的。好像灯照在暗处哈，当然这灯照在暗处，这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在这句话啊，这句话我们中文的翻译啊，应该把它颠倒过来一下，在英文上在原文上面都颠倒。怎么叫颠倒？这句话应该这样说：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如同灯照在暗处。应该是这样翻译，是什么意思？如同灯照在暗处是形容上面那个字那句，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弟兄姐妹。预言什么东西？预言耶稣第二次的再来，第二次的再来。这个再来，如果我们留意，我们很小心，以至于我们整个的人生都会改变。我们对我们的孩子的教导，对我的生活的怎么样过我的生活，这一切在地上都晓得耶稣基督要再来。如果是这样再来的话，就好像一个灯照在暗处，这个世界不是黑暗的吗？这样的人，他的生活是在黑暗在里头能够把光明显出来，光明显出来。真正彼得是这个意思，我们真正的确实相信耶稣再来，一定会再来，随时会再来，以致你的生命是有改变的，生命是有改变的。那我自己啊，我们啊，这个十几年前，我们啊领养了一个孩子啊，培培在我们家里头。那我领养培培不是因为我要儿子哈，这个我们家四个孩子，我是老大，只有一个儿子，只有我，对，一个儿子。那我们没有生孩子，我不是为了要男孩传宗，这个在我脑筋里面是完全没有的，完全没有的哈。那我们在领养的过程中间，律师到最后要我签字的时候，那意思就讲一句话，那 What is his last name?他的姓什么？跟我没有关系。他姓什么姓就是姓什么姓，跟我没有关系。啊，我不会这个，但是很重要的事情，我是看到他的父母亲都是离开主的。他们回去，他自己看他的母亲，他们分开了，已经都分开了。他的母亲就跟培培讲：“哎呀，你在这个姑丈家里面什么都好，就是他们那个教导不好。”啊，他们教导不好呀，啊，不管他教导好不好，是什么不好，我们不管他。但是我们的孩子来我们家的时候，的第一天开始， very first day, 第一天开始进学校，那个学校的校车就停到我们家里的正门口，我们的那个前面的正门口，他就可以上车走。那个车子再开半个多小时到学校，到学校。我说你不坐校车，你早上准时起床，起来以后我们就用那个半小时在家里头，我们一起读经。我开始的时候读中文，后来一起读英文，因为他来了美国。这个是对我最重要，对我最重要。他也看到我，看到我每天早上在那边灵修，这就是我的目的，这是我的目的。希望这个孩子有一天他有这个负担，对他自己的生父生母把福音传给他，这是我的目的，这是我的目的。我的目的不是让真正他的外表，当然了，他进学校我都要负，都要帮他处理，都一步步的往前走，往前走。那现在我们两个现在还关怀他什么娶老婆啊，这个老婆，这个呢，我现在开始每天为他祷告啊，祷告。但很明显的，我跟他讲，我说只有一个条件，没有别的条件，只有一个条件，这是一个爱主的姐妹。这你在国外你没有办法，他娶谁你也不晓得，他娶红白黑的，你这是不在你的手下，你没有办法。但重要一点，你是一个好的基督徒，这就是我的价值观。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灯光照在暗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能不能让这个世界有一点灯？还是我们的行为跟世人是完全一样？他们怎么贪心，我们也一样的贪心；他们怎么做，我们也一样的做。我们能不能给这个世界有一点点的灯光？有一点点的灯光。第二十节讲到，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是没有可以按诗意来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乃是被圣灵感动说出上帝的话语。第一要紧并不是最重要的 no, 他这第一要紧是重要的事情，不是这个是第一， not the first one， 不是第一，就是重要的事情。他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是圣经啊，是虽然是人写的，但是绝不是人自己的意思啊。这个圣经里面，这个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讲，圣经乃是神什么所默示的，是上帝的气呼出来的，是上帝的灵感动了这个人所写出来。万能的灵，万能的上帝，他用这个人的自己的自由意志写作的 style 写出上帝要他写的话语，跟这个人自己的意思毫无关系。特别你看耶利米书里面写很多的书，是这信里面是他自己不愿意写的，他自己的弟兄姐妹，他骂他们。那个时候他们住在，虽然他们是被掳的，住在巴比伦里头，但他们生活非常好，非常好。他骂他们，他不愿意，因为那些人过得太好了，谁愿意在过得好的时候来说是要悔改？不要，不愿意骂，甚至于打他。这是上帝感动他写的东西啊，感动他写的东西。这个耶利米哈，就讲了耶利米他讲了，在耶利米二十三章十六节讲了这句话，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些先知，这些假先知，这些先知向你们说的预言，你们不要听他们的话。”啊，这是耶和华说的。他们以虚空教训你们，所说的异象是出于自己的意象啊，不是出于耶和华的口。他们常常藐视我的人说，耶和华说，你们必享平安，又对一切按自己的完梗的心而行的人，必没有灾祸临到你们。这个世界太多了啊，这个世界太多了啊。我们晓得这个异端里头哈，异端里头这个叫做 Seven Adventist， 这中文我不晓得应该叫什么。啊，叫做神，叫什么？安息日教会，安息日教会的发起人叫 Mrs. Miller 哈。那他呢，就在1884年，他就说，耶稣基督的再来在1884年，在1844年，他讲了以后，过了1844年没来，哦，又改，这个先知又按照自己的意思来讲，太多这样的先知啊，这个。 这个在美国很有名的一个传道人，很有名的。你在这个书店里头，你在书店里头，基督教的书店里头都满了他的书。这个 Joe Austin， 大家听我的名字 ，Joe Austin， 那这个人。哇，这个人真是他那个教堂，你晓得美国这个 football 啊，就美国的足球啊，那个球场一坐十万人左右，而且是室内的那么大教堂，他把整个那个旧球场买来以后就盖一个教堂，他的一个礼拜天就这样满的就这么多人，他讲的就是所谓的叫做成功神学，你问上帝要什么他都给你，你要钱给钱，要儿子就给儿子。这是成功神学，在这个世界上太多了，太多这样的话来吸引我们。但是你愿意听一个讲道，说是你们要受苦啊？这受苦是信心的，这跟这个是信心成长的方法。你愿意听这个吗？你愿意天天的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耶稣基督？你愿意听这个吗？到底愿意听什么？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确实要注意啊，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我们来教堂，我们来主日崇拜，但是我们对他的真道没有兴趣。其实我们应该自己省察自己，好好，虽然我们的工作很忙，虽然我们生活很忙，我自己以前没有退休的时候也很忙，我就把我自己起床的时间就往上移，我必须要读圣经，必须要祷告，我还有的时间，我还要去跑步回来还要洗澡，还要吃早饭，还赶快开车上班。那怎么办呢？这个时间固定了，你进办公室不能太晚了，所以就往上提。弟兄姐妹，要记住什么是最重要的。我们要好好晓得我们所信的真道是什么。有一天耶和华见证人到你门口的时候，你不能够说我跟你没有关系，你不要来，但你不可能把这耶和华见证人找来，我们好好谈一谈，把圣经拿出来，我告诉你这个地方你错的。你晓得吗？耶和华见证人最喜欢的人是谁啊？就是我们中国人。为什么晓得我喜欢我们中国人？中国人的信仰有一大半人是因为爱的关系。哎呀，这个弟兄姐妹对我太好了，哎呀，这个牧师对我太好了，所以我就信了他。这是我们很多的基督徒，我们对真道完全不管，真的不管，不晓得。所以我将来才讲的这个耶和华见证人的讲道跟我们都差不多啊，我真是差一点昏倒啊。这个在教会里面待了很久的，在我的教会里面待了很久的，真的是这个样子。我讲的这个故不是故事，是真的事实啊。弟兄姐妹，你信什么？搞清楚你信的是什么，否则不要信。信一定是上帝给你的，信心是上帝给的，回到我们的主题，要在真道上面坚固啊。基督教的真道是来自什么东西呢？希伯来书一章一到二节这样子：神在古时啊，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接着加上使徒亲身的经历和从主来的领受记载下来传给我们，我们要不断的研读圣经，以及经常的被教导，在教会里面被教导，还有过团契的生活，在学习侍奉上面兼顾了真道，好好的学。在侍奉的中间，不要以为侍奉是哎呀很愉快，都是基督徒。我告诉你啊，我讲清楚一点啊，这个侍奉是辛苦的事情，我自己。在之前，我跑步跑了四十年，每天早上跑六公里，跑了四十年。有一天在教会里面，就是心脏病发了，所以我填表的时候，我是有心脏病的人，因为我这里面装了两个 stand 在这个地方，我就问我自己，为什么跑步的人吃的又这么清淡啊，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哇，在教会里服侍真是辛苦啊，真是辛苦。我跟各位讲辛苦什么？如果在跟开会的时候，我会在那边全身发抖，气得全身发抖。 回到家里睡不着觉，会睡不着觉。我起先不以为什么，结果在我们阿拉巴马有一个教会，也有一个教会跟我很好的一个弟弟，一个长老，姓齐，跟我一样，他是医生，他是这个麻醉科的医生，麻醉科的医生，他呢也有这个毛病，很忠心，也是一样装了两个 stent， 这奇怪，我们俩一模一样。后来另外一个医生也是他们教会的，啊，也很好。他说你们两个都一样，你看到没有？你看看齐长老，哇，这个教会里面这样服侍，他们那段时间也出了这个传道人出了问题，出了问题。弟兄姐妹在教会里服侍是相当的辛苦的，有很多的忍耐，有很多的事情放在心里头。我们怎么样子在这个教会里头来同心的往前走？同心的往前走，不是你的，你要讲什么？是要有很多的牺牲，有很多的牺牲。我想这些跟你们养青少年大概差不多啊，有个悖逆的青少年差不多。所以告诉我们，确实啊，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候，让我们的信仰好好的在真道上面坚固自己，让我们真正的在这个末世里面活出来。我是一个真正的被拣选的人。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感谢你，正是在2000年前，你借着你自己的使徒彼得讲出这一段话来。主啊，帮助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我们真是也过的是一样的情形，让我们真是在真道上面坚固我们自己，让我们在给我们的功课上面一点一点的从信心不断的往前走。主啊，以至于我们在你面前可以交账，而且能够在你面前得到你的奖赏。谢谢主，感谢你，奉我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